欢迎来到芸芸众生，我是雅芸，
我是志仲。那这一集呢，就是51集。OK，第51集，我们要继续聊的是上一集没有聊完的王家卫的电视剧《繁花》。对，那我觉得这一部戏有很多可以聊啦，包括你一开始讲到的是那个胡歌嘛。
对。
那结果进去之后，进入这个戏之后，你发现哦，原来那个辛芷蕾，对不对？以前你也见过。那这出戏里头还有没有其他人？你以前在别的戏里头也见过的？
有啊，那个成龙，不是武打戏那个成龙啦，就是尔东城那个城，那龙就真的是龙虎的龙。
OK，他在戏里头是演陶陶这个角色。
哎，对，陶陶。
那你以前是在什么戏看过他？
也是《琅琊榜》，他也是跟胡歌搭档。
OK，听说他们是哥们是吗？私底下。
我不知道哎，但是我知道胡歌跟霍建华应该是哥们的感觉。
不过他跟霍建华那一段，我听说好像是怎么讲，就是一个手法而已。
什么意思？
就当年他们有一起演戏是吗？
应该就《仙剑奇侠传》吧？
对对对对，那
你说炒新闻、炒热度
对
哦？
对对对
哦，那我
对对对，
就不知道嘞，
所以
有可
过了
能。
之后，那个风头过了之后，好像听说两个人的发展也很不一样嘛。是啊，你讲了那个成龙
龙，
，OK，他在《仙剑奇侠传》里头，或者他以前给你的印象是怎么样？
哦，他不是在《仙剑》，他是在《琅琊榜》里面。
哦，在《琅琊榜》他以前给你的印象是怎么样？
我觉得他的脸啊，跟他的身形就很适合演《琅琊榜》那个角色，就是忠厚老实，底子很厚。他演一
是。
个禁军统领，对啊，就很适合他。然后
是，
反倒是他在这部戏里面让我觉得，哎，我有点弯腰，哎，怎么演这种有
那你
点
觉得他
搞
在这
笑的
部
角色？
，OK，就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是吧？
对，很跳。
那你觉得他在这部戏里头演得好吗？
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吧。这部
对，
戏我就没有觉得哪谁演的不好哎。太强
那。
了，每个人都太强了。
你讲的这个成
龙，
龙，OK，我以前知道他是在《水浒传》里头，他演过武松。
是不是他就很适合这种角色啊？
对对对
就是
对，
身
所以，
形壮硕、忠厚老实这种。
是，所以这出戏里头，他有一个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嘛。这大概也是王家卫很厉害。你看，他选一个人来，诶，怎么知道说可以让他往哪个
变
方
成
面
那
有
样
突破？
子，
对，那而且这一部《繁花》里头啊，有用了很多以前的流行歌啊，当中有一首流行歌，其实就是为他在里头的角色那个陶陶，就是专属给他的，就是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我是一只小小鸟啦。歌名其实没有那么多小字，歌词可能有，歌名
有，
没有。
对，我讲的是歌词啊。他每次，你看他长得也算蛮快的，对不对？可是他在生活里头就是很卑微，在家庭中更卑
很
微。
憋屈啦。
是，所以他也想要像他那个哥们阿宝一样，是不是有一番作为？
对啊。
可他就一直被困在生活当中。那我以前对他演武松有印象，结果这一出戏他也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吧。
哎，你看他演武松是几年前的戏啊？
至少15年起跳了，对，所以对啊，他那也是很久以前了。那我要讲另外一个，就这一出戏里头我最喜欢的，
你最喜欢的？我猜，看一下，范总，你这
对，
最喜欢范总？我觉得他好吵哦！天哪！我看到十几，我快要受不了他。
雅云，你是不是也平常很讨厌自己很吵？对，那种吵的角色啊，汪小姐、范总这种叽里呱啦，哇，好吵的，你也不喜欢，对不对？那个有你自己的一个投射，
确实有我的投射，但不代表是我
太
吧。
吵了，雅云太吵了。好，那对啊，我喜欢范总，是因为我觉得他 他的整个角色，他的演技在里头是很丰富的。我后来去查一下，他以前都是演那种很正气凛然的那种警察的角色，结果他在这出戏里头演的是一个很油滑的，
很油滑，真的有够油，讨厌他很油。
对，特别是一开始，可是看到后面你会发现，哎，他在那个油的底下，其实有不油的部分，对不对？
有一颗正直善良的心。
是是是，只是一开始啊，他讲的那些话，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油滑的商人讲的话，句句都是不可靠的。
如果他来跟你谈生意，他来跟你谈你新书出版，就跟你说罗总，我们是朋友吗？朋友是不是？
哎，雅韵，你学得很像啊！哎，雅韵，我突然之间啊。想到了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跟他还真的有一点像，可是不方便在这里讲。
那你干嘛提这一段？莫名其妙吊大家胃口。
是是，就是要吊大家胃口。我突然想到 ，OK， 那你刚才学的很像啊。那我必须坦白说，除了他的戏中的个性、演技之外，他那个口音，我也是我好喜欢的，因为他那个不是上海话。
比如说，他应该是江，什么深圳是吗？深圳速度
不是啊，
不是吗？我就说，我就前面接不到后面。
他是杭州人
啊，
他在里头是杭州人的这个设定，所以他的那个他有特殊的腔调，浓
对
浓小的。我发现他讲话哈，只要掌握一个原则就很好学，就是。他在讲一句话的时候啊，他前面会重，后面会轻，前面会长，后面会短，或者倒过来，我们是朋友，有没有？他不会像我们平常就整句都是轻的、重的，或者都是长的、都是短的，朋友，或者他会说保总，有没有？他一开始就拉的比较长，然后接的比较短。
我觉得他那个步都特别短，
哦，
但是不可以这样子的啊，类似像这样子。
是，他里头讲过一句话，当时把我给笑翻了。
他说什么？
就是他误会了那个汪小姐。那时候他的三洋的那个衣服要上市嘛。他很焦虑，不是吗？
对。
然后他看到汪小姐啊，怎么在 KTV 里头跟人家唱歌？后来呢，他发现哦，原来汪小姐是在帮他
应酬。
对对对对。啊，汪小姐不是指着他大骂一顿吗？他就赶紧陪笑，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说我错了，你可以告诉我。然后他说我是会成长的，因为我们是学萨提尔模式的嘛，成长模式，我们是会成长的。哦，这句话把我给笑翻了。
哎，我一开始最不喜欢他，除了他讲话是那样之外，再来就是他有一点想要争取他想要最好的，所以他原本一开始是跟保总合作，后来那个魏总出来抢了之后，他就有一点摇摆的感觉，虽然他还是有一点小心机，
就投机性格嘛，对不
对？
对
对，我不喜欢那个部分，就让我很难看这个角色，就很难再看下去，加上他很吵。
Okay. 那戏中有另外一个你也觉得他很吵的、啊、不是只有你啊，是你知道看过的人都觉得他好吵、啊、
汪小姐、
就是、那个汪小姐
汪小姐、啊、吵爆了，
他讲话好快啊，而且
好尖
大声、很尖、所以我在 Podcast 上面有听啊，就他们有几个他们本身就是上海的人啊，在聊这出戏、他们就说、哦、他们每次只要汪小姐出来 啊他们就要把那个音量聊小，受不了那个音量。
哎、欸，可是上海人不是这样讲话的哦、还只有那个角色是那样。
他特别突出嘛？你看里头保总也是讲上海话，林子也是讲上海话，可是没有像他那个还高八音的，是吧？那雅云，我问你哈、哦，这一部戏里头，我们刚刚谈的比较多的是演员嘛，对不对？演
技还有一个演员，我补充。
OK， 好。
我在这部戏之前我就知道他，可是是在综艺节目知道他的。
哎，哦，我猜一下。
好好好。
游本昌。
他有上综艺吗？他都90岁了、欸。
不是啊，所以他上
他玩游戏，他玩游戏，他的骨头可能会摔断吧。
啊， 所以他会选游戏嘛？不是他、啊，
再猜一个，
再猜一个、啊、哇，我已经看完这出戏好一阵子，我都忘了里头有谁了。男的、女的？
男的。
男的哦，那我就不知道了，谁啊？
魏总。
哦，魏总哦，
魏总
的
是郑恺演的。
哦，好。
然后我知道他是在《奔跑吧兄弟》。
哎，
他是一档综艺节目。
嗯，
我就是知道，我只是因为他们是固定班底都在玩游戏，所以我知道他。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戏，我第一次在《繁花》里面第一次看到他的演技。然后我只知道他很会跑步，跑得很快，因为他是国家二级短跑运动员。
是啊，
对，很厉害。
那你觉得他在里头的演技如何？
我笑到翻掉、欸、他每次出来我都笑到翻掉，我不知道他这有这么喜剧的天赋欸。
哦，欸，我看过访问、啊、他说对他来讲拍这出戏最痛苦的就是他戴那个假发。
应该很臭吧？
对，也阿杂啦。
对啊，
阿杂。
每次就是穿很，就是在大冬天为了大热天为了耍帅，然后穿一个皮衣说我不热。
对对对对对
对，就是他追王小姐，汪小姐那部分觉得笑到爆。
嗯，
然后他就是
他，我觉得他一
开始、啊、跟他开公司，然后我跟我爸说，我靠，这人也是很痴情哎、欸。
他一开始出来的，他给我的一个印象有点像是那个范总
啊，
这样的部分是他给我的感觉都不是太好。可是当你往下看之后就发现哦，原来这个人有另外一面。
对。
啊，他也不是那种啊坏人。
嗯。
对不对？他只是有时候呈现出来那种让人家不怎么喜欢的个性啊。
对。
可是另外一面，诶，可能你就会去欣赏他。所以他这一部电视剧里头的那些人物啊，那个我觉得没有那种彻彻底底的反派的。
嗯，
你有
没
有发现？
对啊，
对，
这样
有的一出来啊，哦，看起来很凶。那个什么杜洪根有没有？
嗯，
那个卢美玲的老相好。
嗯，
对。对，一开始出来，哇、哦，凶神恶煞，要翻桌。结果、哦、后来哦，也流泪呢。
嗯。
甚至那个卢美玲嘛，对不对？她经常都以反派的那个姿态出现，可是她有另外一面。
哎、欸、啊！我真的搞不懂哎、欸，那个卢美玲，她那个个性差成那个样子，要怎么在黄河路立足？我已经问过我爸两次了。
哎、欸、哎、欸，
开饭店然后到处吵架
啊！不过她有她的姐妹淘啊，有她的闺蜜嘛，
其他饭店的。
啊、不过有人提出哈、啊，说那个卢美玲啊，她很不像上海人，她比较像是周星驰电影里头那个包租婆那个型。
嘿，我也觉得有那种感觉，
啊、
有哎、欸啊、有哎、欸。
所以有人说啊，这一部片啊拍起来哈、啊，不太像在拍上海，比较是在像是拍香港的。
嗯，
啊、有人这样子说啊。不过两个城市有一些很像的地方啊。
嗯，那我想问你一个剧情里面的事情，就是
嗯。
如果你是汪小姐啊，
哎，
那你会选，就是你在开公司的那个时候，你会选择跟魏总合作吗？哦、就是你刚出来要开公司，
是，
可是大家都很现实，就觉得你这人离开你原本的公司27号是没看头、
嗯、
没搞头的，那没有人帮你、嗯。可是这个魏总看起来又吊儿郎当，然后车子又刚好被他爸收回去，又靠不太住。可是你的师父跟你说，你要珍惜旁边的人。
嗯，我应该不会跟魏总合作啦，如果是汪小姐。不过我觉得汪小姐会选择跟魏总合作，是因为那个魏总有点死缠烂打，推不掉。他像那个口香糖，你知道，你被他粘上啊，哦，你清不掉了。所以他有一点后来是怎样？将就的意味。不过后来有合作出一点小成绩嘛。可能就对他改观，因为一开始就感觉摆脱不掉这个人，他就一直黏上来。
所以如果是你，你就不会选择跟他合作？
不会，不会，不会。那你会吗？
我就是一直没有答案，所以我才会想要问看看其他人怎么想这件事情。
哎、哦欸，那好，那反过来我问你，一样是汪小姐。
嗯
，OK。 那如果你是他的话，你在感情上你会选择哪一个？在后期的话，
有谁可以
戏的后期？
戏的后期
就是
只有魏总
阿宝啊，阿宝跟魏总啊。
阿宝没有去啊，没有，阿宝没有
再回头啊，再回头啊，这也是一个选择嘛。
你是说在商场上还是在感情上？
不是，不是感情上啦、啊。我说在感情上，感情的归属，你会选择？
不可能啊，我不可能选宝总了啊。
为什么？
他就不喜欢我啊。
哦，你看，你就没有那个魏总那样的一个精神。
是是，对对，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而且我是女生。
啊、哦，
我没有，所以我觉得他就不喜欢我。我为什么要？我大概也是在汪小姐死心的那一刻，我再也不会去找宝总这个人。
哦、是啊，
嘿，我有我的个性有一部分，可是我觉得汪小姐对我来说，她有点太又更坚强一点，就是死都不要宝总的任何东西。
对对对对对，
嗯，
对对，其实这个部分哈、哦。我看过一段影片，他访问
唐嫣哦，
金宇澄
哦哦哦，访问金宇澄，嗯
啊，访问金宇澄对于王家卫拍这个戏他的一个看法，然后他用一个很有趣的词哦，跟我们一般用那个词的用法是不一样，叫空门，
嗯，
我们一般用遁入空门嘛，
嗯，
对不对？遁入空门就是指说去出家
了，嗯，
可是哎，在金宇澄的口中啊，空门指的是错过某个东西。
嗯，
他说这部戏啊，哈，就拍出那种错过
哦，各种错过。
对对对，你看那个阿宝跟这三个女的
前女友错过。
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对，所以总共是四个女的嘛，
嗯，
都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就错过了，而那个错过之后呢，就不可能再回头了。他里头有传递出这个东西来，我觉得这个部分好像可以再更深入的谈一下啊。也许呀，你会有兴趣，比如说你觉得阿宝啊，为什么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谈他的前女友了啦、
嗯、
？OK， 他在林子、汪小姐跟李李之间呢？你觉得他比较喜欢谁？
李李。
哦，你觉得他喜欢李李啊？
我觉得他唯一有动心的，有一点点有那一刻动心的。
你在哪里看到的？
就是，哎，等一下，我先回答一下你刚刚上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是王小姐，我要不要跟感情线的话，我有可能会在我们两个做成第一单之后，然后。
嗯，
他还是就是在那边布置要庆功嘛，那种就在新的商办大楼了，然后在楼上那边，然后看下去是渔港。其实剧情是汪小姐明确的拒绝了魏总，但是我很有可能是在那个时候接受这个人。
哦，真的、哦？
嗯，反倒是会觉得他有一点可爱，有点可能。
哦嗯、是。
然后就是虽然他没有很大的能力，但至少他有去很认真做这些事情啊。
对他，哎，我觉得他后半段
超级认真的，虽然一点忙都没有帮上，但是
一起创业他能够放下身段呢。
对啊，然后帮他到大街上去拉拢人、嗯，然后人家对他洗脸，他都可以装没有听见。
嗯嗯，
我觉得他有蛮高的 EQ 跟那个弹性，我就对倒是觉得这样子好像可以。嗯、然后所以我看到那个结局的时候，我有一点惊讶，就是汪小姐这样的决定有一点惊讶。
哦、对啊，所以你觉得汪小姐为什么最后还是明确拒绝了那个魏总？
嗯，就她还是喜欢宝总吧，我猜啦，因为我有点不太知道她的心理状态跟她的头脑想什么，因为我好像跟她会做不一样的选择。
OK， 好，
好，那嗯，回到你刚才不是问我说那个、嗯、我为什么觉得宝总最喜欢李李，我记得有一幕是宝总的资金吃紧到一个不行，然后李李跟他说、嗯、我有一个朋友他可以借你三千，好像也是三千万吧，可是他的钱呢不能输，就他就介绍那个台湾的富商太太给他嘛，
嗯嗯，
然后他们在李李住的地方那里是一个楼梯，李李要走上去，然后李李转过来跟他说，好像就是有点互表明身份，然后就是前面有点讲他之前那个身份叫陈，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爆雷，就是另外一个身份，李李的另外一个身份，李李不是 他的名字这样。那他们两个，
你都讲到这里了，就不妨讲清楚了，已经爆雷了嘛。
陈真啊，他就是好，就是我现在是李李，用李李的身份跟你接洽这样。然后他们两个握了一下手，
嗯嗯，
就是有一些眼睛的镜头，我觉得我觉得宝总只有在那个时候，然后前女友就不算了。但是我觉得他对于林子跟汪小姐都只是很深厚的或者很感谢的友情而已，我甚至觉得他有点滥情。
哦，
我甚至
滥情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他帮太多了，给的太大方了。就是我知道他想要还当年那个在他很穷困的时候还愿意帮他的人。可是我觉得太多，好像永远都还不完。好像在他的观念里面，就是有了他们有这样子的友情关系，你有什么事情我都会帮，没有尽头的，金钱没有上限，时间也没有上限。所以林子开之前那间算是居酒屋吗？一直赔钱嘛，他就没差。就我的钱，那你当然会让女生觉得你的钱我可以一直花啊。
嗯，
就会有暧昧感。那汪小姐也是啊，就是随随便便送她一台凯迪拉克，你说呢？就是很容易让人家误会。我就会觉得，我真的到后面觉得她有点滥情，觉得你是中央空调。
啊，那你觉得她滥情的原因是什么？是比如说是个性使然，还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一方面是个性，因为他前面有演出他很守信的那个个性，就是耶稣有测试他嘛，我让你赚钱，然后我让你在那边等我12个小时，他还是等。他有演出他那种算是乡，因为他是乡下来的嘛，乡下来的那种很守信、诚实跟会报恩的那种心态。
嗯，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这个，
嗯，
然后有一部分是。可是我其实可以理解，就是在你还没有成名之前，愿意帮助你的人，你真的会觉得，现在有的都可以啊。如果对我是小钱的话，当然给你没问题啊。
嗯嗯嗯，
好像有一点点也可以理解这个部分。可是我觉得他真的完全没界限。我觉得他早在有一点知道外界在传的时候，他就该就是有一点界限。比如说像林子，他的客人不是人家也都会说，哎呦，你就是宝总最熟悉的人啊，汪小姐也是啊，就是他们周边的人都会这样讲，其实宝总都会知道，都知道，他只是视而不见而已。
嗯嗯嗯。
但我觉得他应该要在这个时候就应该需要做点什么澄清，或者是画个界限之类的。
嗯嗯嗯嗯，是我以前啊有在一个节目里头看过那个窦文涛讲一个东西，我觉得有一个惊人的巧合，我不知道他那时候是不是就知道王家卫要拍《繁花》了，我不知道，因为他那时候啊跟几个朋友在那个节目上这样子聊天嘛，他这个窦文涛那是河北人啊，就广义的北方人，他说哦，他觉得那个上海人啊不痛快，什么叫不痛快呢？就是说话做事啊，都怎样，都不清不楚的，都不直接讲的。
是哦，我以为他们对岸的人都，特别是城市人，讲话都是很直接。
啊，我讲的是窦文涛的一个观察，
哈哈，
就会很有保留。哎，上海人里头那个不想嘛，有没有？那不想其实就是我不把我心里头全部的话，或者我全部的意图都讲出来。OK， 他说他对上海人的印象就是不痛快，
哦，
是讲话不直接讲清楚自己的意思，
嗯，
那做事情呢也有点模棱两可。然后他讲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他说他看王家卫的电影呢、啊、也觉得不痛快，
哎，对我也有这种感觉，的跨模这样也很不痛快呢。
你为什么不好好或者清楚的说一个故事呢？
他讲错我的心声，为什么不好好的讲故事？
哎，你看他说上海人不痛快，王家卫的电影不痛快，哎，刚好王家卫他来拍上海人的一个故事，
就
拍出了那个不痛快，
不痛快中的不痛快啊，嗯
啊，我在这出戏里头啊，看到了就是那种很多的那个不痛快，就以那个阿宝跟那三个女的之间，
嗯。
他们有很多话都没有直接讲，
特别是跟李李啊，我觉得那个商场上所有的话都不直接讲，我都听不懂他们，猜不懂他们在讲什么。
那我要讲的是说，那种不讲清楚啊，或者不立刻讲清楚啊，其实让他们就错过很多机会了。比如说有一个画面是哈，那个林子，他心里头正想跟阿宝讲一些话，可他有一个犹豫。他再抬头一看，阿宝已经离开了。可是很奇怪的是哈，就他其实可以事后再讲。OK，那啊，简单来讲，就是他们说话不一致性啊。可是没有办法用萨提尔的一致性来要求他们，也因为那个不一致啊，让他们之间有很多误会，又或者很多真正心里头的话都没有讲出来，这是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阿宝在里头是滥情嘛，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啊。也可能跟他前一段感情严重的受伤，他有阴影有关。就他跟他那个前女友有没有？当年也是爱得死去活来嘛，对不对？可是后来，他那个前女友用一种很势利的一个方式离开他了。
这个是前女友自己选择的哦，我一直以为是她家人把她嫁去香港的。
没有。是他自己选择的，去香港，那里可以得到荣华富贵，所以他选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阿宝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那个伤啊，我猜想会让他在后来啊，面对这几个女的哈，他很难做决定，因为他没有先处理他那个伤，所以他会有一点害怕，如果我又进去了跟某个人的一个感情关系里头，我会不会又受伤？
你的意思说他对这三个人都有点感情，是不是？都有一些
而且他李李我不知道，至少我觉得他应该清楚知道那个汪小姐跟林子都是喜欢他的。
对，我是说他到底有没有喜欢这两个人？
我觉得他也有喜欢他们两个，只是之前的伤一直困扰着他，所以他就介于那种，我今天可能释放出一点点善意，可是这个就会像你刚刚讲的哈，就是当我释放一点点善意的时候呢，对方可能会有更多的误会，对不对？可是
对
我明天就
啊，
收回来
真的很
啊，
讨厌哎、
比如说他一直跟汪小姐就强调说，我们是什么革
欸。
命友情
对，
啊，革命友情。其实有时候那个已经不只是革命友情了，但是他在这里就很难摆脱过去的一个困境，做出选择。那在这出戏里头第十几集吧，有一集啊，有一群人在那边大吵架，有没有？撕破脸，林植啊，林红啊，
有
对，
陶陶。
我，对对对。好，我觉得整出戏的一个走向就从这里呢开始急转直下吧。那我看到那个部分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啊，其实戏中每个人啊，过去都有伤，心里都有伤，而每个伤痕累累的人呢，在互动的时候，那个伤如果被勾到了，哇，那个就一发不可收拾。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嘛，所以他们在互动的时候，尽管是感情很不错的，交情很不错，可是也会有保留，就是让你觉得在很多方面呢，那个互动都是不痛快，怎么不好好的讲清楚呢？可是因为过去有伤，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清楚的讲出来。
其实哈，我觉得一般人吧，或者是说，如果我是男生的话，大概就会选林子，应该是在我回来上海成功之后，应该就会选林子，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看到他当年去日本的那一次。然后林子把他的运道借给他嘛，我觉得那对我来说也是，虽然那个没有钱或什么，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大的就是感动诶。所以我如果我是宝总，可能后来就选林子，不会再有其他人了吧？
我自己问过我自己，如果我是阿宝那个角色啊，我会选谁？这三个我都没办法选，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啊， 让我无法接受的一个致命的算是缺点。
他们会化浓妆？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这个吗？我觉得就是这个啊。
不是啦不是啦、
那你不是就讨厌化浓妆的女生吗？
是是是是，可是 我要讲的时候，他们三个人身上都各有一个让我很
不同的，是然后我猜不同的不同的，那我猜小旺一定就是吵嘛，對對對，高八度的音群，
对他太吵了，
是这个点吧？是这个点吧？
对对对对对对。
好，那李李的话是心机太重，
是是是哦，跟这个人相处我觉得很累，你也不知道他这时候在想什么，
你要比他更聪明才有办法跟他在一起
啊、那个太累了，相处起来。
林子的爱钱哦。
对他有没有经常在那边数钞票？有没有？
不是，你是不是有投射啊？你是不是不喜欢你自己身上爱钱这个特质？
哎呀，你不要趁机报仇
了。所以你讨厌他？
他有几幕吗？因为他数钱真的是就很大方，有没有？
他就在柜台啊，
也不怕人家看到。
我跟你讲这件事，我在你身上看过、欸，
什么东西、啊？
我也真的想说，我靠，老师数钱也不遮掩的，你好歹你也转个身什么没有？在主办单位面前数，我天哪、
啊！那个其实要让他们知道说他们给的钱有没有算错啊？我立刻现场清点嘛。
可是那对我来说就是跟你看到零子那是一样的啊，我不避讳这样数，
不一样。
三天工作坊的钱，我靠，
没有啊。如果我是躲起来数，然后跟主办单位说，你们少算我一千块。
确实。
是不是？那我在他们面前数，那表示我是光明磊落，他们就少我一千块嘛。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是。
但我觉得那个画面很像嘛。
他们三个身上各有一个我想到我要跟他们一起生活。
相
處天哪、一个是要整天吵个不停。其实林子也很吵。他那个。凶狠起来啊，很让人受不了。就很霸气的，对吧？
我觉得他没有，他对我来，李李对我来说是霸气，林子没有，我觉得他有点像是任性。他对我比较像是任性。
不过我们刚刚讲到聊到那个数钞票啊，哈，这个可以讲到那个上海话的特色。
哎，
上海话里头啊。是没有钱，这个说法，
对啊，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直接讲钞票，赚多少钞票？
对，那既然是用钞票不用钱嘛，所以他们也不讲钱包。
你讲什么？
他们皮夹子，
好像皮卡丘、是皮卡丘他弟弟吗？皮夹夹子夹子。
哈哈哈
怎样啊？就很像啊！
问你怎样啊？你发生什么事了？又变成这副德性了？
就
你被自己戳到笑穴了，是吧？
我觉得这个梗蛮好的
啊！雅韵，你去练点穴啊！好，点不了别人，都是点到自己。
对啊，好热哦！天哪！
那。他这一出戏啊，你应该是看普通话版的嘛？对我有看第二次，可是第二次我没有看完，第二次我就纯粹是
你还看第二次哦，天哪！
上海话我看到第十一集，那当然有一些情节很细微的部分，在第二次才看得出来。像你知道有好几次啊，就是在前面几集里头就有一个小细节，那个淘淘啊会对阿宝做一个动作。就是拉拉衣领的动作
哦，对，那好像是他们哥们的一个什么意思、
暗号，
那是什么意思啊？你有看出来吗？
其实他在后面有交代啊，
就是我挺你吗？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阿爸也会做同一个动作吗？
对，我们是一起的，有事情我们会一起承担。那我看第一次的时候，只有在后面留意到这个，可是看第二次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已经有好几次在做一样的动作了。
这个我倒是之前就有。
那主要我看第二次是要听上海话啦，因为听那个方言哈，它会有一种很独特的味道，特别是那个吵架的部分。你知道用 用自己最熟悉的方言吵架，那个吵起来啊，才会特别有味道。
下一次我们两个用闽南语话对骂看看。哎，不行啊，我闽南话很烂哎，我台语很烂。
对，那是你啊，我可以啊。
我觉得我骂不赢你哎。
哎，我想到一个小故事，我在奥修的书里头看到的。奥修说哈，就是古代有一个人啊哈，他跑去一个国家啊，去了皇宫，他跟国王说啊，把你这个国家最聪明的人啊都找出来。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会全世界各种语言，那请你底下这些聪明的人啊来判断我的母语是哪一种
好无
啊。
聊哦，怎么
呀，
这么
你
无聊的人啊？
你自己平常也在做这种事哎。我们另外开一集来讲这个。好，我要讲的是说，这个人他就开始展示他的语言能力，没有人可以判断出他到底的母语是哪一种。后来那个宰相啊，就想一个方式，就是把他从那个台阶下推下去。
他在
推
那
到底
个。
下，他就随口骂了一句脏话。哦，这就是他的母语，因为人在那种情况之下啊，情急之下讲出来的话，通常就是自己的母语。
那我一定会说，哎，靠！
有啊，我在火车上听你骂过啊，你
应
还
该
不是骂一个人？
比这个再升级一点。
对，那个就要直接消音了。哦，我第一次发现，哇，天哪，雅云讲话是这副德行。
哎，他拉到我头发，很痛哎。
OK。好啊，那时候也就会知道你的母语是闽南话了嘛，台语了。
用得很好。你刚才不是说，就是在他们吵架之后，就剧情急转直下，对不对？
对。
我其实还蛮喜欢，因为我喜欢这部戏呀。一开始就分两个阶段，一开始是喜欢他们很聪明的头脑跟算计的那个部分，商场上的厮杀、算计、筹谋，类似像这样子。我原本一开始是喜欢这部分，那后来呢？反倒是也很喜欢另外一部分，就是那种励志，然后痛定思痛，然后自己去做出自己品牌的女性的那个部分，像是小王跟玲子，后来就是这样，都各自跟保总有一些事情之后，确定他们不想要再就是追求这件事情，不想要再追求保总，不想要再就是用着他的光芒，用着他的名号，然后想要有自己的名号。的小汪跟林子那一部分是我后来可能比前面还要再更喜欢的。
那其实这对从这个角度看，这部戏也可以从那个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嘛，就是里头的那些女的啊，不只是那几个主角啊，甚至一些小角色，她们其实也都很有能力的。OK，很有能力，只是在传统的文化中呢，她们那些能力呢，必须要依附在某个男性，有没有？男性身上，像那个里头就是阿宝嘛。对不对？其实林子他也有能力，可是他阿宝给他一家叶东京的店，那个规划什么都是阿宝在弄的。那、啊、其实林子就凉凉啊走，
他其实
这
全部
后
都
来，
帮他做好了。
对，后来撕破脸了，他毛起来决定自己做，哎，也可以做得很好。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象征意义啊，就是从依附在男人底下，他摆脱出来。他自己可以独当一面，可以独立自主，可以充分的发挥自己的能力。那个汪小姐也是嘛，啊，也是，就后来也是闯出自己的一片天，不像一开始呢，你看他做任何事情呢，都是要帮那个阿宝做的。对。
我觉得，可是那中间真的要有一件，有一个很痛的历程，就是像
是。
耶稣有一次对梅瓶说的话，他就说：“人人都要给你面子。”但是多少面子是给27号，多少面子是给你梅瓶，你自己要自己知道。等到人家面子都给你梅瓶了，那你就成功了。我觉得这句话，他只是不是安排耶稣对小汪说而已。可是我觉得小汪也是经历了那个过程，就是你傍着名人，人家也会对你好哦。可是你也会轻飘飘的觉得，哎，我有贡献呐，又不是我，怎么会有今天的宝总？可是等到有一天你会。突然有一天看清楚，人家看的是别人的脸， 不是你的名字，你就会突然觉得要自立自强，然后让自己的名字是好用的。我觉得小汪说了很多次了，他说我就是要看看我汪小姐这三个字在黄河路上有多有作用。真的一个人都找不到吗？他招商会的时候，
还真的一个，
还对，
那个打击有多大？
超大，
对对，
超大的。
这个就很像什么啊、我们今天开一个课，对吧？
对，
一个人都没有来报名，
哦，好伤心哦，这课开不起啊。
或者像甚至是怎样，你知道吗？办一个免费的讲座，结果一个人都没。
哎，我跟你说，他的冲击绝对比我们这种形式还要大，因为他是给人家订饭店的，要给钱的，然后
他自己出钱的、欸。
然后饭店所有人都知道，你如果像我们课开不成，你可以默默把表单关起来，假装没这件事情。虽然自己心里会受伤，但是不至于到你还要扛别人对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嗯嗯嗯。
哇，那个我觉得他那个实在是心脏太大了。
嗯嗯嗯，是。所以他这个戏的后半段有这样的一个转折。其实哈、哦，我一开始在他们那群人大吵一架之后啊，我心中有一种失落，就是一群本来这么紧密这样子在一起的一群人啊，突然就因为啊口无遮拦，是不是？
真的口无遮拦，不知道从谁开始的。
对，口无遮拦，然后呢，整个大爆炸，哇，整个。那个整个之前的交情呢，都毁于一旦。其实接下来我有点失落了好几集。可是当我看到最后，以及从第二次再回头看的时候啊，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各自独立的一个历程了、啊。比如说，你看后来林红他也离开了上海嘛，
对对对，他说他要去看看。
对，所以后来决定独立自主的。然后去闯一闯天下，看看自己的能耐在哪里了。其实有好多人，也不只有汪小姐跟林子而已。
我在那个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有一种遗憾或者是惆怅的感觉。哦、
你说他们吵架过后这样子是吧？
对，到林子就是不管叶东京，然后去日本再回来，说我重新要开一间店，然后呢，我是不要保总的股份，那你们呢还是朋友？然后所以呢会就是公事公办，很理性很理智。然后他不是就自己用了那个怀石料理吗？然后就请他们先试吃。那那个时候葛老师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精准，他说味道是很好的，可是感情呢已经不在了，就是那个食物里面已经没有以前的那个感情了，但是味道非常好。就有那种惆怅，就是哎，怎么会走着走着突然就这样了？对，的确是有那种很惆怅的氛围。
是是是，不过如果没有中间那样子哦，那个戏一直在演下去，按照前半段的一个调性这样演下去，其实也会有一点单调啦。而且他们吵架那个、啊，让我有一个当下有一个比较大的冲击，是说你看。几个人啊要有那样的一个交情，你看要累积多少年、
要毁掉只需要一天，
不用一天，就几分钟，每个人 好像都失控了，有没有发疯了一样、把那头脑中那些最肮脏龌龊的话讲出来，就可以毁掉之前累积的那些交情了，真可怕，真可怕。而且后来就回不去了，
对，真的就回不去了。
无论怎么样就回不去了。其实你知道吗？这个回不去了啊，它也是王家卫以往电影的一贯的一个主题吧，就是回不去了，就人生或者过去某个那个美好的时光，过去了就过去了，它只存留在你的记忆当中，回不去了。
然后我看这部戏啊，我觉得有一句话，我觉得有点太多了、欸，多到有一阵子我觉得可以不要再出现这句话吗？就是瞎说有什么好说的啦？
啊、
你记得吗？
这句话我没有印象哎、欸，
他们超爱讲，胡歌超爱讲这句话，然后汪小姐跟林子也会。
你再讲一次那句话是什么？
瞎说有什么好说的啦？就是开他们玩笑，比如说你保总你就可以怎样怎样，他就说哎呀瞎说有什么好说的。
我对这句话完全没有印象哎、欸，雅云你看了，等一下会不会我们聊了两集之后？你看的其实不是繁花，
我看的是繁花里面。 闭嘴！我现在
然后
不
你
想要知道这件事情。
出了一个很特别的包，就是我们一直以为我们在讨论的是同一部，其实是不同部。天啊，
没有这种，你冷静，不是这样。我真的是，哎，是你自己观察力不够，你在那边讲我，
还是你，哎，还是你幻想的？哎，我真的，我看那个上海话那几集，有一天晚上我做梦啊，梦到一群人在讲上海话，
夸张。
所以那个有可能是你做梦的，我没有印象有这一句。
有，你给我把它看完。
OK， 好，那我们这样子好吧？我们开放我们的听众留言。你有听过雅云刚刚讲了这个他幻想出来的句子？
我不是我幻想，你不能先这样子讲，这是已经主观诠释了。
OK， 好，那可以请听众来在雅云的粉专底下留言哈。
小汪也很喜欢讲这句话啊，瞎说有什么好说的？
来，为了公平起见，你再把这一句话清楚的跟听众们表达，让他们留言看看他有没有在戏里头听过这个啦。
有啊，就是瞎说有什么好说的。
OK， 好好，我们两个不用在这里争辩了。
是
okay,
你在争辩，我没有在跟你争。
没有，我们要争辩，可是纯粹就是你幻想出来的嘛。
就不是啊，好，那我要讲下一个我学到的话了，但这个只有讲出现一次，宝总说的。就是麻袋里装菱角
啊、
后面那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吗？
哎、欸，
只出嘴
哦，只出嘴。
然后我想说，哇、哦，很精准哎、欸，
嗯、
很精准的形容。因为如果麻袋不是有洞吗？菱角会穿出来嘛，嗯、就是它那个嘴会透过那个洞钻出来。哦，只出嘴，真的哎、欸，
嗯，
好玩的俗语，
是是不错。
还有《繁花》这部戏啊，也是让人家觉得很特别嘛，或砸重金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他用的那些音乐。
可是雅云啊，
嗯，
那个音乐对你来讲应该没什么感觉，不是吗？
哦，那我可以跟你说我哪一些听过。
OK， 好，好，结束了，因为一首都没有，对不对？讲完了，好了好了，不打岔啊。
我有上网查，他好像用了57首左右的金曲。
对对对对，
我知道的，我听到的，就是《冬天里的一把火》，我知道。
哦。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也知道。
嗯、
哦、然后我是一只小小鸟，我也知道，不是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嗯
啊、我们听到的是不同版本的。
嗯，想要有个家，我也知道。
嗯、
哦、无言的结局，我也知道。
哦。
我因为我上网查，我就把他没有全部57首，但他列了大概20-30首。但是他有写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欸，真的有这首歌哦，他有放哦。
哎、欸，我你知道这一部戏里头，他很多音乐啊，都只是背景音乐，而且呢，根本听不到声音，你只会看到他的左边呢、啊、有那个由上而下的歌词的字幕。
哦，
啊，其实根本听不到声音，听不到声音。
哦，
所以有可能有
所以你也没有印象对不对？
嗯，没有印象，
因为我也没有印象，可是我知道这首歌。然后还有什么爱拼才会赢
哦哦，
可是王家卫
唱吗？
王家卫是香港人不是？他对台湾歌曲也有涉猎、哦、
没有啊，没有啊，不是啊，就他里头反映的是那个时代啊很流行的来自各个地方的一些歌曲嘛。爱拼才会赢、
哦、
爱拼才会赢啊，也是当年是红到对岸去的、啊。
有一首歌我最惊讶最惊喜，就是喜欢你。
为什么？
你完全不知道。你有记得这首歌？
我不记得，那不是我喜欢的吧？那谁唱的？
我最惊讶就是这个，因为我知道这首歌是邓紫棋唱的。
那是谁？
我就先不跟你解释了，因为我不想浪费时间跟唇舌跟你解释一个新潮流的歌手，香港歌手。我知道这首歌是邓紫棋唱的、哦、可是我想说、嗯、我一直以为，我从头到尾都以为这首歌是邓紫棋的。我想说嗯，可是这不是一部复古剧吗？他怎么会突然用这么新的歌？
嗯，
没想到他不是邓紫棋的歌，他只是邓紫棋翻唱而已。
那很正常啊。嗯，啊，原唱是谁？
好像叫一个乐团吧，好像叫 Beyond 的样子。
哦哦哦哦，
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乐团。我一直以为那首歌是邓紫棋自己写的，他会的，他做的。
嗯， 其实这一部戏里头有一些歌哈，我听了比较有感觉，刚好是你刚刚都没讲的。
比如说什
比如说，
么《再回首》是不是？好像很多人都
啊，
喜欢
不
这
是不
首。
是不是，王杰的，
王杰
你
的，
知
我
道
看
王
看，
杰吗？
有
王
听
杰他
过。
有，其实王杰的歌在这部戏里头是用最多首的，忘了你，忘了我，这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是那个范总也在唱嘛，安妮，还有另外一首，他的用三首，还有那个是张学友的偷心。姜育恒的《再回首》应该是用最多次的，然后在那个日式酒馆里啊，那个背景音乐都是有一首日本歌，可是后来也有翻成中文歌，叫做《相逢有乐町》，西门町的町，
我们真的
有
在
那
歌
个
曲上
表情。
一点共鸣都没有，马上就是空门呢，错，各种错过
雅云
哎，
不止空门，还抠门呢。OK，对，我听说这些歌曲王家卫他们用了大概1000万，花了1000万
人民
买到
币哦，
版权。
是人民币。
对对对对，所以是很花心思的啦。我要创造那种那个时代的那个感觉。
对啊。
对对对，OK，好，我们今天聊到这边也聊了将近1个小时了。繁花这部剧聊了
两
2集，
集。
那刚好是跨越我们第50集跟第51集那也是很少数我跟雅云有交集，对吧？有共鸣的一个议题，就像
是
戏
的。
剧这个，大部分都是你看过我没看过，
对啊，
对对啊，没想到居然这个繁花，雅云呢也可以跟上来，小小的文青一下很不
是
错，
你
很不
跟
错。
上潮流吧？什么我跟上来？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
好，那我们就下周见喽，大家拜拜。
拜拜。